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你要知道，耶和华你的神，他是神，是信实的神，想爱他、守他诫命的，守约施慈爱，直到千代。平安，欢迎来到晨曦讲座，我是您的同工方华。今天我们要一起听弗里德牧师所写的《守约的上帝》旧约中的福音，从创世纪一直到先知书，分享旧约圣经中所蕴含的福音信息，强调神在旧约中对人类的救赎计划。聆听这本书，好像带领我们导读了一遍旧约圣经，从一段又一段的经文中了解它的含义。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到先知书，主题是神呼召先知传信息。以下我们一块来听严大卫弟兄为我们朗读《守约的上帝》旧约中的福音。
从小到大，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。长大以后，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？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？在这里，我们将为你读书，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，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。
守约的上帝，旧约中的福音。
在耶利米书第七章一到十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，在那里宣传这话说，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，当听耶和华的话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们改正行动作为，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。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，这些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。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，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，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，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，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，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，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，直到永远。看哪，你们倚靠虚谎无义的话，你们偷盗杀害奸淫、起假誓、向巴黎烧香，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，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，在我面前敬拜，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。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？耶利米算是比较后期的先知，是在西底家作王的那个时候，表面上犹太人已经恢复了一个正统纯正的信仰和敬拜，可是耶利米说，你们以为到耶和华的殿里面说，哦，这是敬拜耶和华的殿，我们在殿里面敬拜耶和华，我们就可以得自由。在我们的中文翻译是说，在耶和华面前敬拜，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，我们可以得救了。他们明明是敬拜耶和华，不是敬拜巴利或崇拜别的东西，可是他们敬拜完了，就出去犯各式各样的罪，做乱七八糟的事情。你以为来到耶和华的殿之后又去做那些可憎的事没有关系吗？耶利米非常讨厌犹太人这样的想法和行为，他认为犹太人的安全感是一种错误的安全感，表面上他们的宗教好像是很敬虔，其实跟他们的生活似乎是很不搭的两回事，是两种不同的世界。另外，阿摩斯书提到，上帝给他们的第二个律法在他们的手中已经变成一种很可怕的东西，在第五章第七节还有第六章十二节，你们这是公平变为阴沉，将公义丢弃于地的马，岂能在岩石上奔跑？ 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？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，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。阿摩斯书两次提到，你们将上帝的公平和公义像木头一样的被虫咬坏了，把上帝的律法和正直扭曲了。申命记的神学意思是说，上帝把律法十诫交给你们，本来是要让你们崩溃污秽的社会再次变得美好。如果你们照这样的方式去做，一切都会很亨通很平安的，那么你们就可以享受你们在世的日子，可以长久兴旺了。但是犹太人却用律法给人带来迫害，带给人很大的伤害。其实耶稣在新约也对法利赛人说过类似的话。耶稣对法利赛人说，你们用律法来伤害别人，带给人极大的痛苦。所以先知书里面有讲到，在你们的手中，律法都被扭曲了。还有在旧约的时候，上帝从亚伯拉罕开始，要他们跟其他的民族有一些分别。虽然以色列人住在他们当中，但是以色列人的儿女不要跟他们通婚，这个在创世纪里就说得很清楚了。反正你们有你们的信仰，他们有他们的信仰，你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。在约拿书三章第十节到第四章第二节那里说，于是上帝查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，不把所受的灾祸降于他们了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，且甚发怒，就祷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呀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。先知约拿的故事也是比较特别一点，理论上他应该不是先知书，是属于历史书才对。而且约拿这个特别的故事里面蛮多的信息，他的信息不只是悔改。约拿本来他不想去尼尼微的，他认为尼尼微是我们的敌国呀，这些亚述帝国的尼尼微人实在很可恶。可是上帝叫约拿去他们那里，约拿却跑了，于是上帝就用比较强烈的方法让他去传耶和华的福音，传神的道。后来尼尼微城的人从王以下真的都悔改了。约拿对尼尼微人所传的信息本来是上帝要毁灭你们，结果呢，尼尼微人悔改，上帝就没有毁灭他们。这样约拿就对上帝很生气，他说，我早知道你会这么做，不毁灭他们，所以我要去死。因此有的人怀疑约拿书的真实性，有的神学家说，为什么约拿书不在历史书，而是在先知书呢？可能约拿不是一个历史的记载，而是某一个先知所讲的比喻，就像是耶稣讲的浪子回头的故事一样。这个不一定是一个历史的事实，有可能是一种比较夸张的比喻，它有一些话在里面，让你可以了解其中的含义。另外有些神学家说，约拿书是在讲一个比喻，它表达出犹太人对于外邦人一种错误的想法和态度。但我还是认为约拿真的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，而且在圣经其他的书卷也有关于约拿的记载。我同意约拿书主要的信息是说，犹太人已经忘记跟外邦人的分别为圣，不是最终极的目的，而是要达到另外一个更高的目标。就像在以赛亚书49章说的，你们要做外邦人的光。只是在那个时候，有一些犹太人的拉比老师，他们扭曲到一个程度，甚至说了一个笑话。他们说，你知道上帝为什么创造外邦人吗？那是因为地狱的火需要燃料，所以上帝才需要创造外邦人。这就是拉比讲的一个笑话。在这里约拿书主要的信息其实是，上帝爱犹太人，上帝也爱外邦人，亚述人他也爱尼尼微人。约拿大概觉得很不可思议，上帝居然也爱外邦人。当然其他的先知们对于这点也是有一些看见的。我不认为约拿书是一个比喻，我接受它是一个历史的记载，主要的信息是分别为圣，不是为了要达到某一个目标而进行了一种手段。他的意思不是要使上帝的律法被扭曲，使分别为圣的观念被扭曲。我发现连割礼的意思在他们的生活观念里也被扭曲了。耶利米书第9章25节，耶和华说，看哪，日子将到， 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，就是埃及、犹大、以东、亚门人、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。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，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。各位，你晓得以色列人有些观念非常的奇怪，他们认为以色列人、犹太人跟外邦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他们受过割礼，只要没有受过割礼的就是外邦人，是非犹太人。上帝列出一些未受割礼的国家，可是其中竟然有一个是犹大。我吓了一跳，怎么会把犹大也列进去呢？那么这些没有受过割礼的国家，是因为他们圣经说心里未受割礼的，这很有意思。在新约里面曾经为这个问题争论过，加拉太书、使徒行传就有看到这个问题的出现。他们讨论说，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就要先成为一个犹太人，要成为一个犹太人就要先接受犹太人的律法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律法就是要受割礼。所以呢，在使徒行传他们就开了一个大会来讨论这个问题。保罗在腓立比书、罗马书还有加拉太书都讨论过这个问题。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五节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。那最后他们的结论不是受不受割礼的问题，最重要的是要做一个新造的人。其实耶利米很早就知道不是外表受割礼就好了，约珥也一样知道，主要是他们心里面的割礼。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。在罗马书第六章三到四节，岂不知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这样说来，洗礼就可以保证你是一个新造的人吗？是不是我受过洗，在圣殿里面受过割礼，但是心里却没有行割礼的，那就不算是真以色列人呢？所以这些先知知道，宗教信仰不是外表的问题，而是里面的问题。不是说外表的东西不重要，当然他们很看重外表，犹太人特别注重割礼。可是如果你心里没有行割礼，你的行事为人跟你的宗教信仰不相称的话，你所说的割礼就是没有用。先知书都有说到这些事情。另外，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七节，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，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，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，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。上帝给以色列人那块地，以色列人把它玷污了，使它变成可憎之地。你还记得在约书亚的时代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提到说，这是圣地，是上帝的地，也是给我们享受的地，可是现在却变成一个可憎的地方。因此先知的工作一方面是要观察、诊断、解释社会的各种现象，当时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一定会很不好，到最后会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，耶和华一定也会有审判。另一方面，从福音神学、律法和恩典看来，这样是很可怕的，就是告状。但是只要你归向上帝，回转到主的面前，这一切都可以被赦免，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我喜欢从这个角度来看先知书，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律法和福音在里面了。耶利米书第四章一到三节，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若回来归向我，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，你就不被迁移，你必凭诚实、公平、公义，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，也必因他夸耀。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，要开垦你们的荒地，不要撒种在荆棘中。在何西阿书第六章一到六节说，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，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，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，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，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 竭力追求认识他，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主说，以法莲啊，我可向你怎样行呢？犹大呀，我可向你怎样做呢？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，又如速散的甘露。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，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。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，我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祀，喜爱认识上帝胜于凡祭。所以我想这是耶稣在旧约当中最喜欢的一句话。他就曾对法利赛人说过，他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，我喜爱认识上帝胜于凡祭。在何西阿书第十一章八到九节，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呢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？我怎能使你如亚麻？怎能使你如洗扁？我回心转意，我的怜爱大大发动，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，也不再毁灭以法莲，因我是上帝，并非世人，是你们中间的圣者，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。有一本书是关于何西阿的，叫做《上帝的心与圣洁》，是英国的一位解经家摩根所写的，给我的印象很深。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心，耶和华的心都是不能让步的，而律法一点一画是不能改变，不能妥协的。所以以法莲啊，我怎么能舍弃你？我怎么能放弃你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呢？在先知书里，你会看见非常绝对的律法来定我们的罪，塞住我们的口，使我们没有话讲。可是同时也让我们看到，神对我们的心意是永远不会放弃，永远不会舍弃我。在弥迦书第六章六到八节，我朝见耶和华，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油禾吗？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？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？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上帝同行。到底上帝要求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耶稣说，律法一点一画也不能改变。可是另一方面，上帝的恩典、慈爱、怜悯就是那么大，而且永远不会断绝，永远不会改变，只要你转向神，那么你的罪就被丢在深海里了。也就是一个新的开始。这就是先知的信息。一方面对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上帝要呼召他们回转归向神，重新认识耶和华。另一方面，先知对未来有一些看见，他们对未来存有极大的盼望。如果你知道历史的背景，对耶和华有纯正的信仰，是敬畏耶和华的人，那么你就可以了解先知为什么写这样的话。这也不是很神秘的事情，当然有的时候有一些意象，像以西结书的某些意象，四个轮子这种东西，我们也看不懂。但有的时候先知书里面所写的，大部分也不是先知写的，是他们说的，由别人帮他们汇集而成的。像我的一些中文书，也不是我写的，是我说的，别人在整理而成。所以先知也是如此，他们有他们的秘书，他们有他们的同工。不过先知所说的话，如果你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，你就无法了解他们真正的意思。以赛亚书有四首诗歌，是在讲一个受苦的仆人啊，也是耶和华的义仆。这个是有一些历史上的背景，我们可以了解。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事情啊，先知会看到一些异象，再得到上帝的话。只是大部分他们所讲的东西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都看得到。我认识一位教授说，旧约里面的先知啊，好像都是一手拿着圣经，另外一只手拿着神的报纸。他们知道巴比伦 亚述其他人也知道这些国家，就像哈巴谷就是一个例子。先知对于历史，他们知道上帝有他的计划和旨意，而且上帝正在做。不管你自己觉得你所看到的是什么，你不要太快的相信你的印象，或是太快的相信你的感觉。上帝有他的计划，他也一定会做成他的计划，达到他的目标，他的目的地，一定会的。所以先知有一个不一样的历史观和时间观。有的时候在哈巴谷书里，你可以发现他们对未来的一些看法。哈巴谷书第一章一到四节，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，他说：耶和华呀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因强暴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。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？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？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，有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。因此律法放松，公义也不显明，恶人围困义人，所以公理显然颠倒。在这里你有没有感觉到哈巴谷是唯一问上帝的人？他不是问犹太人你们为什么要这样，而是问上帝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我们会认为哈巴谷有一点对神不满，似乎是质问上帝，你这样做好像不太对哦。我觉得哈巴谷蛮有胆量的，而且上帝很恩待他。从第五节上帝就给他一个答复。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五到第九节，耶和华说：你要向列国中观看，大大惊奇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，通行遍地，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，他威武可畏，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。他的马比豹更快，比晚上的豺狼更猛，马兵踊跃争先，都从远方而来，他们飞跑如鹰抓食，都为行强暴而来，定住脸面向前，将掳掠的人聚集，多如尘沙。其实上帝对哈巴谷的回答是说，加勒底就是巴比伦。你有没有看今天的报纸，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哈巴谷又对上帝说，我们犹太人的社会太快腐败，非常的糟糕，你都不来处理吗？上帝就回答说，是的，我要处理，我也正在处理。你有没有看我今天早上的报纸呢？加勒底人即将要打过来的事情，我正在处理犹太人社会的罪恶和不义，我会来审判的。哈巴谷听到这些话，他对上帝说，你要用这个方法来处理吗？这样做好像也不太对，你要用比我们更坏的人来处罚审判我们吗？你是正直公义的上帝，你怎么可以让他们来做这样的事情呢？从第二章上帝又回答哈巴谷说，义人因信得生，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。他对我说，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，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应验，并不虚谎，虽然迟延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义人因信得生，这句话让保罗印象深刻。在罗马书中他也提到这句话，因信称义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到这句话，也讲因信称义。其实这句话很奇怪，义人因信得生，我们也不确定这句话该怎么翻译。这句话在旧约哈巴谷书里其实不是很清楚，哈巴谷也不是很懂他的意思。可是上帝对哈巴谷说，我的回答就是这样，没有别的了。关于加勒底人，你不用担心他们，我用他们来审判犹太人以后，我也会审判巴比伦人，你不用担心。我不可能没有公义，没有证据，我不可能做得不对。目前我只给你这句话，义人因信就得生。后来到了哈巴谷书第三章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哈巴谷也接受上帝的安排， 他几乎听到了巴比伦的坦克车大炮的声音。当然了，那个时候没有坦克也没有大炮，就是这个声音很快很快，代表着巴比伦人就快要打过来的感觉。哈巴谷书第三章十六节，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战惊，嘴唇发颤，骨中朽烂，我在所立之处战惊，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，犯境之民上来。耶和华的声音那几个字是后来翻译的人加上去的，他们听见的可能是所谓的巴比伦的声音要来审判他们，当然也可能是耶和华的声音要对他们说一些话，耶和华要做一些事，他要用巴比伦的军队来审判他们。耶和华对他们所说的话，他们所听到的，事实上就是巴比伦的军队要打过来了。在哈巴谷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九节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上帝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在旧约里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了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上帝喜乐。我记得我服侍过一个很严重的忧郁症的患者，后来他信主成为弟兄，很多事情有了极大的改变。他对于自己过去发生的事情，在这个功能不良的家庭多年来所受的伤害，他觉得非常奇怪，他也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是这个样子，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，一连串的为什么。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说，我可以不需要有答案了，即使没有葡萄，没有无花果，没有牛，没有羊，我仍然可以因着耶和华我的主而欢欣快乐。他就抓住上帝的这句话，并且抓住因信称义、因信得生的十架神学。不是因为葡萄很甜，无花果味道很香，不是因为牛肉、羊肉特别的好吃，而是因为他是我的主，我就相信他为我所做的都是好。这就是哈巴谷书最重要的信息。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。以上是由严大卫弟兄为您朗读傅立德牧师所写的《守约的上帝，旧约中的福音》。这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。下周我们会延续这个主题，神呼召先知传信息，呼吁人们悔改归向神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，又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我是芳华，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。
愿你荣耀中的心。